非常感谢牧艺团契带领我们借着诗歌能够来到主的面前，真实地感受到主的宝座就在我们当中，圣灵也在我们当中运行。有一位诺贝尔的文学得主，大家都非常的熟悉，他就是海明威。他写在晚年的时候，他写了一本很有名的书，我相信很多人也都读过，那就是《老人与海》。好，当你听到《老人与海》的时候，你可能就会出现了一个画面哈。那他将自己隐藏在这个故事的主角里面。那么在老人捕鱼的过程当中，我们可以看到他的描述，有着与大自然的那种奋斗。那也有着为着理想的那样的一个坚持，因为他一定要抓到那一条大鱼。那也有那个小男孩的鼓励、陪伴、安慰。那作者在这本书里头，他写到：人可以被毁灭，但不能被打败。人可以被毁灭，但不能被打败。当然，也有些人读这本书的时候，他们的感受会是：人生其实是一场打不赢的仗。因为老人捕到鱼了，确实他也捕到了，但最终只剩下什么？鱼骨头。但是每一本小说，当然你看的角度得着会有不同，但是我们从实际的生活当中，我们来看海明威的经历。海明威他自己本身经历了许多的痛楚，他在当兵的期间，当救护兵，他也看见了许多生死。在婚姻上，他虽然受过洗，但是他也却结了四次的婚姻。他的身体后来也严重的受到许多的伤害，导致他生理上也出现了许多的问题。他的情绪有的时候陷入到低潮，甚至得了忧郁症，更严重是躁郁。所以他最后的结局是什么呢？他举枪结束了他自己的生命，享年62岁。更遗憾的是，他的父亲在他之前也举枪自杀了，而他的儿孙也有人好几位也自杀了。所以在人世间，其实我们非常的渴望我们能够胜过环境，我们能够胜过自己的软弱，但是我们可能最后还是选择放弃继续的努力。正如现今有许多的年轻人，他们选择结束生命，他们看不到盼望，不知道未来会如何，也不明白为什么人活着的时候要面临许多人对你的攻击或者是侮辱，也甚至要面对的是身体上的许多的难处。今天就让我们来诵读90篇，作者摩西也经历了人生极大的一个痛楚，在他120岁的时候却能够安然离世，耶和华亲自埋葬他，没有人知道他的坟墓在哪里。在变相山上，摩西与主同在。所以我们今天要来思想，神要借着摩西这位老人所写的诗篇要教导我们什么。所以我们翻开圣经诗篇90篇，诗篇九十篇由弟兄来诵读单数节，姐妹读双数节。诗篇九十篇，弟兄请。诸山未曾生出，地与世界你未曾造成，从亘古到永远你是神。在你看来，千年如已过的昨日，又如夜间的一更。早晨发芽生长，晚上割下枯干。你将我们的罪孽摆在你面前，将我们的隐恶摆在你面光之中。我们一生的年日是70岁，若是强壮可到80岁， 但其中所倾花的不过是劳苦愁烦，转眼成空，我们便如飞而去。求你指教我们怎样数算自己的日子，好叫我们得着智慧的心。
耶和华，我们要等到几时呢？求你转回，为你的仆人后悔。
求你使我们早早保得你的慈爱，好叫我们一生一世欢呼喜乐。愿你的作为向你仆人显现，愿你的荣耀向他们子孙显明。
愿主我们神的荣美归于我们身上，愿你建立我们手所做的工，我们手所做的工，愿你建立。
让我们再次低头祷告。亲爱的阿爸父神，愿你今日亲自与我们说话，你的圣灵运行在我们当中，让我们能够明白你的心意，领受你的恩典。我们有时愚钝，求主开启我们的心窍，好让我们不但明白，还真实感受到这应许的美好。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名求，阿们。首先我们要来看摩西的这一生啊，摩西的一生我们都非常清楚，分了三个阶段，而这个三个阶段呢，有着极大的差异。我们常常会问弟兄姐妹一个问题，如果你想像圣经中的某个人物，你会选择你像谁？如果今天你觉得你想像摩西，那我们就要问你想像摩西的哪一个阶段。我们首先来看摩西的第一个阶段，他身为犹太人，可是他却长在埃及的宫殿里头，他成为埃及的王子。如果你是他，你可曾想过他心里的冲击会是什么？他的父母、兄姐和同胞在宫殿外做苦工，被埃及人所奴役，而他在宫殿里面受埃及人的教育，帮埃及人做事，接受仆人们的服侍，吃好的，穿好的，他心里的痛楚会是什么？我们能够想象吗？我们自己都知道，许多的危难当中，我们宁可自己受苦，也不希望这样的苦难临到我们的父母或我们所爱的家人的身上。因为看着自己的家人受苦，心灵的折磨是非常的大的，非常的难熬。相信摩西第一阶段的40年，一定常常在这样的一个纠结痛楚当中，但是他却无能为力。他一定常常思想他的家在哪里，他的家是在埃及的宫殿和养他的埃及公主在一起，还是在受苦的家人同胞那里，他要如何自处？如果你想象他第二阶段，那我们来看，有一天他因为帮助自己的同胞而误杀了埃及的士兵，所以他害怕法老和其他的埃及人会追杀他，所以他逃跑了。他不但逃离了埃及的宫殿，也逃离了他的家人和同胞，到了一个完全陌生的一个环境，就是米甸。那么在那里他成家了，生了孩子了，他也成为一位牧羊人。你可以想象一下他在那里的生活和心境吗？或许你会觉得很好啊，这样的生活很惬意啊，没有纷争，每天就对着一群的羊。可是对着一个正值壮年的男人，他受过良好高等的教育，他又聪明又能干，一下转为天天牧羊的人，在没有一个家人同胞在环境当中的时候，又在完全不同的文化信仰的当中的时候，你想他心里的纠结跟痛楚会是什么？我们其实可以了解，很多旅居国外的侨胞，他们为什么到晚年纪老的时候，他们总想要什么？落叶要怎样？归根。 不管他在旅居国多久，他都觉得那不是他的家，他想回家，因为那不是自己的归属，心中常常会有一个落寞的一个感受。所以我们可以思想摩西在那四十年又是什么样的心境呢？那第三阶段的摩西好不好？第三阶段的摩西从米甸回到了埃及，回到了自己的同胞当中，但是他却要敌对法老，要领出不感恩的同胞，然后又进到旷野，这一进又是四十年。他的心境又会是如何呢？他的父母和他的兄姐都比他早离开世间，然后他要带着一批不是很熟悉的同胞，因为当初离开出来的都已经死在旷野了，后来生出来的这年轻的一代，他们要跟随摩西出来，但是这群百姓不听神的话，以至于他们在旷野徘徊。他不知道要到什么时候。那在这个时候，圣经你会发现很少提到摩西他的家人他的儿孙，那我们只能在他的历代志上23章我们可以看见，就从中就描写到摩西的后裔他们是利未支派，就这样一笔带过了。那在这个百万人当中，摩西的家在哪里？他哪里是他的居所？在最后这四十年在旷野的生活，摩西天天经历的是与神同在，他在会幕在随处他能够和神说话，他体会到的是主啊，你世世代代做我们的居所，诸山未曾生出，地狱世界你未曾造成，从亘古到永远你是神。这是多么奇妙的领悟。相信很少有人会说自己所信的神是他永远的居所，居所是居住的所在，你的神是你居住的所在。在希伯来书三章第二节他说，他为那设立他的境中，如同摩西在神的全家境中一样。所以摩西让我们明白真正永恒的家就是与神同在的所在，就是与神同在的所在。世上的家是我们短暂的居所，但是这个短暂的居所也非常的重要，因为是要让我们学习认识这位永恒的主，并与他同住。接着摩西不但思想到神才是他永恒的居所，他是创造世界的神，他在世界存在之前就存在了。在这个同时，摩西也看到人的生命是何等的脆弱，在埃及的犹太人他做苦工，他看不到什么盼望，常常受到埃及人的鞭打跟苦待。而在旷野的犹太人更是常常因为神的发怒一瞬间失去生命，还不是一个，有的时候是一群人就这样子消失无踪了。但是即使人经历这么多不可预期的灾难，有谁又真正的明白我们一生是在神的震怒之中呢？谁晓得神怒气的权势，也就是神怒气所带出来的能力是多么的强劲，没有人能够抵挡。从以色列人的历史当中，神在几次的震怒当中使他们经历到生命真的是何等的短暂无常，也在几次和外邦人的征战中让他们看见神是如何消灭敌人的，一刹那之间他们来拯救以色列。但是以色列人感恩吗？人还是不认识神，人还是喜欢依靠自己，还是以为自己能够掌管生命。亲爱的弟兄姐妹，其实我们的身体真的是非常的脆弱，一个疾病就可以把我们击垮。医院常常是我们看生老病死最好的所在，医院里的婴儿的出生带给人欢喜，但是那个地方只在所有医院里面的一个小小的地方而已。这回四海开刀住院，我陪在旁边， 隔壁的病床有人过世了，很快有人就把它整理好就离开了，那么马上就有人把那个病床重新整理，那么很快的又有新的病患入住了。也没有人会去问前面这个原来睡在这个病床上的人是出院了还是离世。这样的一件事情让我深深的感受到，人活着是那么样的不容易，但是死却是这样的迅速。这回我们感谢主保守了李哥的肾脏，保守他的生命，但我们知道他在开刀房的这么多个小时里头，他也可能随时失去生命，而他的肾功能也可能没有办法完全的恢复。我们知道神可以医治也可以不医治。今天神让我们继续存活，我们知道不是为我们自己存活，而是要为主继续而活。让我们要更加的爱惜光阴，抓住机会继续的为主来做工。摩西发现在这个苦难的世界活着，在这个短暂的世界中，我们所做的一切无论是什么成就都可以很快的就消失了。那我们到底要如何生活呢？他自己带领以色列百姓40年在旷野，单单因着一次的冲动就没有办法进入迦南。难道他这一生就因为这次的失败而完全没有意义了吗？我相信我们都会说不。摩西也知道，他知道神仍然是爱他的神，他知道神会继续带领这批百姓，但是他焦急的是什么？他焦急的是人生这么短暂，充满着痛楚跟无奈，任何的惊夸都转眼成空，但是人能够明白为什么吗？摩西呼喊出，谁晓得你怒气的权势，谁按着你该受的敬畏晓得你的愤怒呢？人在面对不可抗拒的灾难的时候，或许我们会觉得这个神真的好可怕哦，怎么可以信呢？或者我们会觉得这样的神一点都不是慈爱的神。或许有些人会觉得根本没有神，这跟神一点关系都没有，这是自然的定律。但是因着这些事而能够明白是出于神怒气的权势，或明白该敬畏这位神的到底不多。我们看另外一位智慧人，他离世之前所看见的又是什么呢？那就是所罗门王。他拥有从神而来的智慧，他年轻的时候做王，所以他跟神要智慧，神答应了。他能够借着这个智慧治理以色列国，虽然能够让人很惊讶他哪里有这样的智慧，他也能够使国家和他个人的财富增加的很多，可惜的是他娶妻无数，而且很多都是外邦的女子，甚至他为他的妻妾盖庙宇，他行了神所不喜悦的事情。他年老的时候写了传道书，里面充满的是虚空的虚空，虚空的虚空，都是捕风。他侍透在日光之下，没有永恒，没有公义，拥有一切却不得享用。人一生虚度的日子，其实就像摩西所说的，如影而过。可是他每写一段，你会发现，他每写一段，他都会提醒人要敬畏神，要敬畏神。整本书最后的总论，他说就是要敬畏神，遵守神的道。但在这本书当中呢，我们比较少看到的是赦免、饶恕、救赎、恩典。摩西在经历一生之后，短短的一篇诗篇，他道出了他从神而来的智慧。他看到人在神的震怒之下生活，不单单要敬畏神，更要看到神是慈爱的神，是要赐人救赎恩典的神，使人得偿赦罪之恩的神。 他代表着以色列百姓向神求四件事情，因为他深深地感受到在这样的苦难短暂的人生当中，我们需要这四件事情，我们才能够觉得活得有意义，才不会觉得是虚空是捕风。是哪四件事情呢？第一，求你指教我们怎样数算自己的日子，好叫我们得着智慧的心。为什么知道怎样数算自己的日子就能得着智慧的心呢？我们一天不就24个小时？时间最公平，我们每一个人都是一天24个小时，这有什么好数的呢？摩西不是要我们数我们已经几岁了，活了多少天了，或者想想看或许我们还剩多少的日子，而是要我们想想，我们知不知道我们有多少的日子是在神的里面。旧约许多不蒙神纪念的人，神根本就不计算他们在世上的日子，因为他们无论在世上活多久，在神的眼中最终都是灭亡。背逆神的人，不信靠神的人，在神的眼中是死人，而我们的神是活人的神。如果神愿意指教我们数算我们的日子，我们就能够明白我们活着的时日不单是在日光之下，还包括在日光之上，是永远活着的时日。我们也能够明白我们活着的目的，我们活着的意义是什么。我们的结局不是灭亡，我们有永生。当我们能够思想这些事情的时候，我们必然能够得着智慧的心，也就是一个愿意受教的心，愿意听神话语的心。摩西在生命记32章28到29节，他写着，因为以色列民毫无计谋，心中没有聪明，唯愿他们有智慧能明白这事，肯思念他们的结局。我们活在这样一个多变化多患难的世界里头，如果我们能够谦卑自己，能够明白我们自己不过是尘土，是神施恩使我们得着这个生命，并能够从这个生活当中去学习神的律例、典章、命令，我们的生命得以成长，我们活着才有盼望，才有意义。摩西求第二，求你转回，为你的仆人后悔。摩西在带领以色列百姓在旷野的过程当中，他多次呼求神转回。当神说我不要再跟这些百姓一起去了，摩西切切地恳求神，神啊，这是你的百姓，求你转回。诗篇第六篇，大卫向神呼求说，耶和华，求你转回搭救我，因你的慈爱拯救我。旧约多次的记载，当神的子民回转到神的面前向神呼求的时候，神就后悔了，他就不按着公义来审判来对待这些悖逆的子民，而是改用慈爱来面对他的百姓。即使如尼尼微城这样的一个外邦的城，我们都知道约拿在城中宣告，再等40日尼尼微必倾覆了，结果全城的人从老到少都披着麻衣，王也一样切切地恳求神，个人回头离开所行的恶，丢弃手中的强暴，结果神真的转意了，后悔不降灾。而约拿就非常的生气。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的神他并不是喜欢降灾、喜欢发怒的神，他渴望的是人能够回转，能够远离恶事，能够亲近他，享受那个赦罪之恩，享受他一切生命的丰富。只是人呢，人不喜欢自己不能做主，人不喜欢受制于神。人喜欢的自由是什么？是只要我喜欢有什么不可以。人希望的是只要我想要的，我努力就可以得到。 可是这样，你只有越来越远离神，越来越被恶所辖制，最终你看似活着的，但却是死的。摩西第三求的是，求你使我们早早保得你的慈爱，好叫我们一生一世欢呼喜乐。这思想起来好像又有些冲突，因为前面说了，我们生活在这个世界上本来就是劳苦愁烦，转眼成空，可是在苦难当中怎么还能够欢呼喜乐呢？在诗篇126篇，诗篇的作者写着，当耶和华将那些被掳的带回锡安的时候，我们好像做梦的人，我们满口喜笑，满舌欢呼的时候，外邦中就有人说，耶和华为他们行了大事，耶和华果然为我们行了大事，我们就欢喜。我们要知道，诗人在写这首诗的时候，其实神尚未带以色列人离开巴比伦，带回锡安，因此这些人能够欢呼，是在信心中他看见了神一定会这样行，他们对神的应许深深的相信，因此他们虽然仍然在被掳之地，却能够满舌欢呼，满口喜笑。我们活在这样的世界中，一般人都认定苦海无边，基督徒要带出来的是一种不一样的人生，因为我们同样活在这个世界上，我们同样在苦难当中，我们的生活也面临很大的压力，但是当我们信入神的话，信入他的应许的时候，我们相信主与我们同在，他负我们的恶，他是我们的高台，是我们的山寨，是我们的避难所，是我们的力量。这不但是我们口中唱出来的诗歌，而是我们生活上真实能够经历到的。我们虽然仍然在患难当中，却能够欢呼喜乐，因为我们已经感受到神的慈爱，神丰富的慈爱，平安满满的在我们的心中，所以能够保得神的慈爱是多么的重要。最后摩西求第四件事情，求你照着你使我们受苦的日子和我们遭难的年岁叫我们喜乐。这更是冲突，是吧？当你读到这一节的时候，你会觉得很奇怪，我们受苦遭难是神使我们受苦遭难，现在我们又求神使我们喜乐，这求的是什么？摩西有没有弄错？难道不是应该求神啊，求你挪走我们的苦难，求你让我们不要再受苦了，不要再遭难的，怎么还说是神使我们在这样的日子里面？摩西没有弄错，摩西在他三阶段的人生当中，其实在每一个阶段都非常的艰辛，我们刚刚描述过，在第三个阶段他清楚神与他同在，他能够跟神对话，神可以40天在山上跟他描述会幕的怎么样造，教导他诫命，要他传递，神生气不做什么事情也会告诉他，他视他为朋友，即使在这样的恩典当中，仍然让摩西常常面对极端的受苦，他好几次都不想再带以色列百姓了，但是他思想到神的恩典的时候，他最终他还是顺服，最后他知道自己就算进不去迦南，他仍然按着神的心意交棒给约书亚，也再次的重申诫命，他没有绝望，他没有放弃，他知道他的生命仍然在神的手中。在申命记33:29，摩西最后祝福以色列百姓最后的一句话是什么呢？以色列啊，你是有福的，谁像你这蒙耶和华所拯救的百姓呢？他是你的盾牌，帮助你，是你威荣的刀剑，你的仇敌必投降你，你必踏在他们的高处。接着摩西就到了尼波山，遥望迦南地之后他就死了，耶和华亲自将他埋葬。 亲爱的弟兄姐妹，这需要多大的信心才能够说出这样祝福的话？这群以色列百姓，摩西不是不知道他们的光景，他们的祖先悖逆神都死在旷野了。这些在旷野出生的一群以色列百姓，其实也没有比他们的祖先好到哪里，但是摩西知道，他们仍然是神所拣选的，神使他们受苦遭难，但他们有一天要战胜仇敌。其实战胜仇敌的不是这群人，而是他们所侍奉的神。所以摩西知道要向神求喜乐，因为在受苦遭难的时候，我们需要在信心中看见神的恩典，看见神已经得胜，没有任何的患难能够使我们与神的爱隔绝。人生虽然苦短，但是在信心中、盼望中、在神的慈爱中，我们仍然能够欢呼喜乐。所以我们要祈求神，我们在这个世上，你觉得有多少的苦难的日子，我们就求神在这样的日子当中仍然可以拥有从神而来的喜乐。因为耶和华的喜乐是我们的力量，我们不是白白受苦，我们乃是在受苦当中我们要去经历神，神使我们喜乐。这也是保罗为什么在监狱当中仍然能够写出充满喜乐的腓立比书。仇敌没有办法胜过我们，正如撒旦想胜过神的仆人约伯一样，但是神已经得胜，而且得胜有余。撒旦也想筛那个使徒彼得，但是主耶稣已经为彼得祷告，撒旦没有办法得着彼得。所以当摩西代表神的百姓，他向神求这四件事情，但是求完这四件事情以后，摩西并没有停止在这里，因为他深深的知道，我们活在这个世界上不是单单为我们自己，我们有苦难了，求神给我们力量，求神给我们欢乐、欢呼喜乐，不是单单为自己求神的恩典而已，因为我们终有一天会死的，我们不会一直活在这个地球上。我们有些人活得久一些，我们有些人可能年轻的时候就要面临死亡，但我们要祈愿的是什么？我们要祈愿我们的生命，我们活在这个世界上的生命，能让后面的人看见神的荣耀。这是摩西的期盼，也盼望是我们每一个神的儿女的期盼。摩西最后四个祈愿是什么？第一，愿你的作为向你的仆人显现。在前面祈求当中，摩西呼求神，求神转回，为他的仆人来后悔。而这样的祈求不单单是为他自己，而是为每一位神的仆人、每一位神的儿女求的。当我们这些神的仆人经历神为我们回转的时候，我们经历到神的慈爱的时候，经历到神得胜的能力的时候，摩西盼望神的仆人能够看见神的作为。因为我们不单单是要经历这些恩典，我们要看见神的作为，也就是神为什么要作用这些事情在他的儿女身上。我们要思想神的作为在我们的身上要带出来的是一个什么样的生命。多少的时候我们在患难当中，我们渴望的是神迹，生病了求神医治，在困苦当中我们求神为我们开路，但是当神迹显现之后，我们很快就忘记神了。整本圣经记载了多少次的神迹在神的儿女的身上，但是也同样记载了多少次神的儿女完全没有办法能领受神作为的目的。看是看见了，但是却不明白。这里摩西愿神的作为能被神的仆人看见，不单单是看见神迹奇事而已，而是神作为背后要显明出来的。愿我们能够回转归向神，亲近他，信靠他， 尊行他，甚至尊荣他。接着不但是我们自己经历也明白了，摩西更愿神的荣耀向我们的子孙显明。中国人要生儿养女，为的是什么？传宗接代，不希望断了后。可是这样的期盼却只在男孩子的身上，因此有多少的人为了这样的期待而绝望而死，有多少的人在这样的期待当中经历了他们的苦难。对我们信主的人，我们有了后代，我们的心态是什么？他们会养我们吗？还是我们觉得我们可以传宗接代，光宗耀祖？不是的，我们要盼望的是什么？盼望我们的儿孙能看见神的荣耀。我们如果能够持守这样的信念，我们在养儿育女的事上，我们就知道什么是重要的。我们要教导我们的儿女是什么？神的恩典不是单单要我们自己享有，信仰也不是说等我的儿女长大以后，他们自己来选择就好了。我们为人父母的，在生活当中，在各样的环境当中，我们要让神的作为不但彰显在我们身上，更要让我们所经历的这一切能彰显出神的荣耀，而且我们的儿孙在成长中能够看见这个荣耀，能够看见这个荣耀。因为我们不是要我们的儿女知道我们对他们有多好，我们多费苦心在他们的身上，我们盼望的是当有一天他们思念到我们的时候，能够看见神的荣耀在我们的身上，也在他们的身上，这样一代一代的传下去。所以我们要在生活中活出神的荣耀，也看见神的荣耀。第三，摩西祈愿主，我们神的荣美归在我们的身上。前面我们看见神使人归于尘土，原本在这个世界上是何等的短暂，难以掌控，因为我们是活在神的震怒当中，我们的罪孽是在神的面前，我们的一生是劳苦愁烦，转眼成空。但是在祈求之后，我们不但经历神的慈爱喜乐，我们更在信心中盼望着神的荣美归在我们的身上。这个两者有何等大的差异？我们算什么？不但神的恩典能够临到我们身上，而且神的荣美都要归在我们身上。是，当一个罪人能够回转归向神，能够按着神的心意而行，能够完成神的旨意的时候，其实这就是一个神迹，就是一个神的记号。但是我们不但彰显出神的荣耀，神更加这样的荣美归在我们身上。就像耶稣上十字架之前的祷告，父啊，时候到了，愿你荣耀你的儿子，使儿子也荣耀你。父啊，现在求你使我同你享荣耀，就是未有世界以前我同你所有的荣耀。愿我们离世之前，我们也能有这样的把握，我们不但经历称义成圣，我们更能彰显神的荣耀，我们也看见将来神的荣美归在我们的身上。最后，摩西深深的盼望神能坚立我们手所做的功，我们手所做的功愿神能坚立，也让我们再次的明白，真的不是我们能做什么。我们首先要明白，我们活着在一切的劳苦愁烦当中，不是徒劳的，不是虚空，不是捕风。因为当神坚立我们手所做的功的时候，这一切都有了永恒的价值，因为是在永恒神的手中。当然我们要明白神要我们做的是什么，我们即使在困苦患难中，如果我们将自己的生命献在他的面前，摆在他的手里，我们就能够放心，我们就能够放心， 我们就愿意顺服，我们的生命就能够被主来磨塑，能够成长。可是如果我们还是为自己想要图谋什么的话，而不思考神的心意，那么我们带出来的将来还是虚空的虚空，还是捕风。神这样爱我们，这样愿意彰显他的作为在我们的身上，求神帮助我们，让我们手所做的工作也能够蒙主来坚立。真的不是我们能做什么，是神坚立我们所做的。我们现今要建堂，求神也帮助我们，让我们所做的不是为了我们自己的荣耀，也不是要彰显我们的财力有多雄厚，也不是要彰显我们有多少的聪明才智。盼望这一这个建筑物被建造起来的时候，是让人看见神的荣耀，也让我们真实的经历到是神坚立的，是神透过我们的手要做的。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这是摩西120年生命的智慧。其实他在第一个第二个人生的阶段当中，他还不是太明白为什么神要他经历这一切，由被迫害的犹太人转为享受荣华富贵的埃及王子，为什么一瞬间又由繁华的城市转入旷野，由埃及的权贵一下转为牧羊人。这样的转折为的是什么？在他人生的第三个阶段，他逐渐明白神的心意了，他逐渐明白神的旨意在他的身上，逐渐的明白他的出身，他的经历，他手中的工作是要完成神的使命，是要在神的救赎的计划当中与神同工。他终于明白神才是他永远的居所，他不是单单归于尘土，他乃是归回到神的家里，永远与主同住。这位主是创造宇宙万物的主，是创造人的主。亲爱的弟兄姐妹，或许我们也在我们人生中的某个特别的阶段，我们不明白为什么神你要我活在这样的一个生活光景里头，但求主帮助我们，不要让恶者使我们陷在绝望当中，让我们在看似黑暗的一个日子当中仍然能够看见那光在前面引领我们。经历主每一天都在坚立我们手所做的工，求主也光照我们，让我们每天能够反省，能够回转，也让我们经历神用慈神爱所来牵引我们，用满满的慈爱来覆庇我们，让我们在苦难当中还是可以欢呼喜乐。神在我们受苦遭难的连日使我们仍能喜乐。摩西说，主耶和华，我们要等到几时呢？神没有回答，神没有回答，但是摩西继续经历许多的苦难。摩西没有沮丧，没有在极端痛楚当中放弃生命。在等候当中，求神帮助我们学习摩西的祈求和祈愿，不但我们自己得着，我们的儿孙儿孙的儿孙都能够看见神的荣耀，好让他们不要在这样的一个世代里头轻易的放弃生命。也愿神祝福我们每一位神的儿女，让我们年岁越长，我们越能明白神的心意，越能彰显出从神而来的智慧，活出满有喜乐的人生，也分享这个喜乐给我们周遭的人。12月到了，让我们告诉世人，每一个人都需要救主耶稣基督的救赎恩典。让我们一起低头祷告。或许你正在极大的苦难当中，或是你真不知道前面的路要怎么行，愿今天诗篇90篇能够成为你的帮助， 让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阿爸父神，谢谢你转回赦免我们的罪孽，谢谢你赐下你独生爱子为我们赎罪，谢谢你使我们能在受苦当中仍然可以喜乐。主啊，我们期待与你永远同住的时刻，求圣灵亲自安慰保护引领那些现在还在死硬幽谷中的儿女们，让我们一起被建造，一起成长，见证主的荣耀。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名求，阿们。